各位学长阿弥陀佛，刚我来的时候就看到有学长找到的就在送大般若经啊，这是很好的。那么我姑且这样建议啊，学古人在自己批读诵经的时候呢，要自己拿朱砂笔做标豆断句，不要语义前后不清楚的情况底下呢，就求把它念完啊。其实念不必快，因为你对自己交代，随文读下去的时候呢，你就随文自己能够通达那个意，你就再分段。如果你一口气这样念下来，对这段文呢、啊、就是不了啊，就是不了，你就自己要做标记。这个地方呢，你要还要硕硕的再去反复思维。那么乃至于我们正说那段文的时候呢，自己就用点心。那么对于你自己能够标豆清楚的，也可以在课堂上，因为墨学的一些解说呢，自己也可以比较有相应，因为你自己已经做过预备了啊。所以呢，随文读诵，但是也要做标豆啊，自己做一些整理。那么标豆者，依我们现在的说法呢，还要有一些法术哈、啊，比如说他。这段文有可以分成几个段落啊，那几个段落跟前后脉络之间有没有关联性，前后稍微批读一下，批读的意思就是对读对照一下，把从这一段文的理路到那段文的理路怎么样去思维的过来，就像我今天讲的那个脉络，你如果不走那个脉络的话呢，一段文对一段文解释的话呢，就会有很多一文解义的错解的问题。我经常讲一文解义，就会有像墨学常常讲的那个对联的例子，说丈母娘娘不是人，对不对？王母娘娘下凡来，如果两句对两句个别去解释的话，没有一句是真的，你怎么可以说 我丈母娘不是人呢？对不对？你怎么可以说她是王母娘娘下凡来了？这两句就文义上来讲都不成真的嘛。可是呢，它是要表情，是要表那个义的。所以如果你不把那个理路啊去思维过来，那么在这个所要表的义理的地方呢，离那个名言去做思维的话，你不能由标月子去得义的话，就会困在那个文字向上。像今天我们所学的这段文也是这样子，墨学初开始读的时候，什么是牛中有羊，羊中有牛，这是公司面挖沟啊，完全听不懂，非常吊诡的。可是你要把文义拉长，从前后的脉络整个来看的话呢，就可以比较好像勉强的依着这个墨学所熟悉的这个理路呢，这样思维出来。所以一定要找到那个理则，依那个理则自己来跳脱文义的束缚哈，自己去能够得到一种相应。好，我们今天来看这段文。好，我们请各位翻到卷十八七百页啊，卷十八七百页。我们上礼拜讲的那段三重七义啊，所谓三重者，我跟各位再标列一下哈、啊，请各位翻到697页。在摩诃眼空门这一段呢，非常重要的就是依着三重七义来较量什么真空啊，真空见跟邪见观空的差别相啊。到底真空见的人啊，就是摩诃眼空观跟邪见观空到底有什么地方不同？那么请各位看到这边三重的邪见呢、啊、是在697页倒数第二行，有没有？是邪见有三种，一者破罪福报不破罪福，破因缘果报不破因缘，破后世不破今世，这三句话其实是一句啦啊，这个破果不破因，就因地呢，他认为是实有的，果认为他不招，不敢招，那这种是邪见人。第二重呢，是破罪福报亦破罪福，破因缘果报亦破因缘，破后世亦破今世，就是相翻于前面啊。但是呢，却不破一切法，不破一切法的意思是不破一切的名句文啊，还是会有知见的分别啊。虽然他不受用因，不受用果，但是呢。依着一切的名句文知见细论，所以呢，这一类的人还是着于细论分别，啊，还是着于细论分别。第三种邪见人是破一切法皆令无所有，这个是这种人呢，实际上他没有证道性空，他还把法认为有，只是呢 用一种之见令他无，所以呢，因观故无，破法而得到无所有见。那么这也是邪见人，跟真空见者是不一样的。那么为了做分别，依这三重底下就开出七义啊，七义我上礼拜已经讲过了，我不再重复标列哦。那么这段文三重七义是这一章当中哈、啊，除了前面的那个寄送之外啊，这段文大概可以分为几个重点哈、啊。第一个重点就是前面的那个赞波罗波罗蜜记，这是第一个重点啊。第二个重点呢，就是在讲啊三门啊昆勒门、阿毗昙门跟空门这一段，可以说是第二个重点。第三个重点就是我们上礼拜所学习的三重七义啊，那么这是墨学觉得比较重要的哈、啊、三个段落，那不是其他的地方就不重要了啊。那么其他重要都是衔接这几个重点的理路啊，顺着那个文，它都是一路一路一路一路增上那个法义的体会。各位一定要顺着那个理则说出去思维。你说什么是止观？这个就是止观。你把整部卷十八在止观当中都能够怎么样相应一言去做思维，这个就是止观。那问题就是说，这个正念根本没办法理解，于是没办法意念，没办法意念，你就没办法做所缘，就是这样子啊。我们的念根太差了啊，所以要说的透过这样的批读呢，能够啊明了于心，才有办法受用在止观当中。好，我们回到这一段文的第四个重点：一切法一相啊，也可以知一切法众多相。那么我们先能够来通达什么叫做一切法一相。那么各位对照着我上礼拜跟各位讲的那个理路啊，上礼拜算是略讲，我这礼拜就随文啊，随文依着这个理路，各位来看一看啊，看一看。好，请各位看到700页第四行，问曰：菩萨摩诃萨，云何知一切法种种相？云何知一切法一相？那么一切法种种相，随后会说。先，龙树菩萨就施设一切法一相的理则啊，请看底下他的说法。首先，先说总标。答曰：菩萨观诸法一相，所谓有相，请在有相的旁边呢写什么？有自相，也就是什么？有那个自相是什么相？就是名言相。啊，那么依着唯识来说的话呢，就是有片计所知相。那么片计所知相会有两种执着，执有执非有啊，执有执非有。你看底下就开始这样讲了，因是有啊，因是有啊，诸法中有心生，那个有啊加一个字，有法，因是有法，诸法中有心生，什么意思呢？有法就是名句文，请各位注明一下，有法者就是名句文。我们一定要依名言，不依名言，我们对一切境界不会有分别的。因为五识的限量境界是无名言的啊，无名言的无分别境界。那你今天呢，要能够了别事相，一定要借的什么？借的名言来加以分别，说这个是牛，这个是羊，这个是杯子，这个是麦克风等等的差别相。所以呢，我们为什么会有种种法身呢？种种名言啊，依止种种名言，我们呢就会生出什么有心生，那个有心生就是我们的片计所知相执，对不对？执两种，一种是有执，一种是无啊，一种是执有，一种是执非有啊。这有心生，那个有心则就是有分别心，依着名言，我们的分别心就会生啊。我们依着名言呢，分别心就生，于是呢，如是等一切有啊，一切就会有，那个有就是生，就会有我们一个所谓存在的一个主体性在中间呢，依着妄执而生啊，依着名言分别而有啊。这个所谓的一切诸法一相，所谓有相，有的相就是有自相，而这个自相不是真的有自体，而是依着片计所知相于中分别而妄生一个自体的认知啊，这个是这样体会。可是听的人不了解了，他说问曰：那么如果这样子的话呢，无法中云何有心生呢？我们说谈无所有，谈虚空，在虚空当中怎么可以说是有相呢？啊，他就问这个问题。那答曰：若言无，是是即是有。你看哈，因为无，我们如果 读过解释命经的话就知道解释命经圣言立场品一开始就有这段话。啊，他说说有为亦无为亦无亦有为，对不对？说是无为亦有为亦无为。两者都是什么？本是假施设具。假什么？假名言去施设有为无为。他都有因有缘要说那个圣义地的。所以呢，借着名言是为了我们要了那个圣义。所以不能够说没有因缘而说那个名字之法。名字之法本身并没有令实有法生，但是实在要依着名言去观察一切的因缘，对不对？而且去了他的圣义。这是整个解释密经圣义立场品告诉我们由三相三无相的观察。好，我们不谈解释密经，顺着这个文来看看牛羊的比喻。他说你说是无，无就是遮嘛，对不对？你遮一个法说它是无，那你遮是不是有造作？依着这个造作的行念因缘，因为如果根本没有那件事情，我连名言说无都不会生，对不对？实际上如果说无所有的话，根本连无都不会生。那此地无银三百两，越是生什么？越是生一个有见在其中。所以你说无则是是即是有，那个是者就是因缘。你一定有因有缘说是无嘛，对不对？为什么？就是对于依无而说有的那个人，就跟他讲说你认识错了，其实是无的，对不对？这个也是因缘嘛。所以呢，一定是有因有缘才会说有，才会说无。所以呢，因缘是有的啊，因缘是有的，可是名字并不会像龟毛兔脚，有那个名字并没有那个法。所以呢，名句文我们就会有分别心生，不管你说有说无，都是依着名言。依名言呢的施设一定有，一定有啊，一定有他的道理，有他的道理去传达。如果他没有道理，就是空话一句，对不对？你说他有，说他无，也不过就是一种虚妄的颠倒分别而已。啊，那么这些当然不在我们讨论之列。所以今天呢，我们所谓有者，其实就是一切名言呢，依着名言只有自相，这是说一切法有相的说法。好，如此这般呢，回答了以后呢，又顺观第二个偏执所实相的第二种执着。菩萨观一切法一相，所谓无相，无相是什么？上礼拜讲了无他相。当你去认识一切法这个自相的时候呢，其实自相怎么得？依着跟他相有差别而得，对不对？所以这就是依观待而得。所以我目前在那边讲呢，因为我见一个法，我们就觉得这个法是什么？独立长存的，对不对？有它的自相的。其实这个自相是观待于异于他相而得的，它必须要有不共他相的特性，对不对？才可以安立这个自相嘛。所以所有的法都不脱离什么观待之法，一定要依他，对不对？依非他而说有自相。所以当你在说有自相的时候呢，其实你就已经必须要依止于什么？依止于非他的啊，非他的不共性，非他的不共性。所以你的自信是依着非他，依他的这个自信而说是非他，对不对？依着非他所有自相，所以每一个自相都是什么？依他起的。但是问题是你所依的有那个相吗？他也是依非他嘛。每一个相都是依非他相而说有不共的自相，是不是法法观待而起？如果法法都观待而起的话，就像是三个芦苇互相靠而生起种种法一样，每一个都是互相依靠，对不对？互相依靠。所以因为辗转相因的缘故，我们不能够如实知这个缘起的实相，一切法观待而有。我们在说有自相的时候，其实是依着无他相而说有自相，其实并不是有一个不共的自相。可是我们不能够如实知这种依非他相而立自相的这种颠倒虚狂，不知道一切法是观待而有的这种颠倒见，而就各个执为实有啊，各个执为实有，乃至啊，这个是中观的说法。那么照唯识的说法呢，就从反向而说。你不能说这个法是名言，名言无自相，那么一切法就无所有。不是的，我们还是可以区别，这个是杯子，这个是麦克风，这个是佛像，各个可以区别。
就是我们依着非他相而对种种法有差别自相的什么一种认识，这种认识是依他而起的。你不能连依他而起的缘起相都拨无实有，如果你连依他而起的缘起相拨无实有的话，你就坏一切世间法，你就坏一切世间法。所以真实了胜一地的人就能够正观缘起，知道一切法只是差别观待而起的，我们只是要破自相的妄执，而不是要破依他起的缘起之心。那个缘起之心就是我们讲的胜一自信。如果你能够正观缘起的话，就对胜一自相能够通达，而不会只有执非有，对不对？把你内心当中对一切法的自信妄执能够令它脱落，这是观空的目的。观空不是说、啊、这世界都是空的，这叫戏论。观空是要把自己对于相上的自信妄执，只有一个常依主宰的一个自相，把这个自信妄执给破掉。可是破掉这个自信妄执，但是不能破什么？不能破观待而起的万有。如实这样了达，才可以知道无自相是无什么？无不共的自性啊，没有不共的自性，因为不共自性是依他而起的啊，所以呢，要通达无他相啊。无他相这件事情是实真实不虚的，你不能说无他相这种认知差别各个因缘不同，你不能说大家都是相同的啊。那大家都相同的话呢，你就坏世间相，你就坏世间相，要如实这样通达。好，我想这段我们到目前为止呢还可以理解，底下就做个譬喻了。如牛中无羊相，为什么我们说这个是牛？因为呢它不是羊，对不对？为什么？因为我种子室当中呢有一个羊的种子，对不对？我有一个羊的名字法，有一个种，有个牛的名字法，因为我有这样观待的差别认识作用的缘故，所以我可以知道牛这一法不是什么，不是牛，不，牛这一法不是羊。我、哦、这样这个也很好了解。如牛中无羊相，羊中无牛相，如是诸法中各个无他相。无他相者，请各位加两个字，依止于无他相。依止无他相，底下再说，而说有自相。啊，这样子呢，文呢、啊，补充这个句子啊，会比较读起来哈，自己对义理可以通达一点。所以如此这般呢，我们各个法都必须要什么？都必须要知道，不是别人，不是其他的法而认识有这个法。所以这个法每一个都是依着非他法而认识这个自法。啊，所以呢，每一法都要观待而起，看它的因缘相，啊，观它的因缘相。那么唯有自相，那个自相只是名言啊，只是名言，后面就会做结论。那底下呢也要补几个字，如先言因有法故，那个多加个字，有法故故啊，有法故有心生，那个心就是分别心，对不对？依着名句文嘛，依着牛羊各个的名句文的施设，所以有种种分别心，分别心者就是事件，依着事会有种种的差别认识，你就依着牛认识牛这个样子，依着羊说的羊那个样子。如果你不能够去分别自相的话呢，你就用名言去表示说，牛就是有两只脚啊，羊也有两只脚，对不对？杠，你说牛有四只四个蹄，羊也有四个蹄，对不对？你说牛是黄色的，羚羊也是黄色的，对不对？你只要说任何一个牛这个名字法它的自信的话，我都可以找到不相同的另外一法跟它具有同样的自信。所以每一个名字法的自信都不是独有的，都不是独有的，都是不同的名字法也可以具有的自信，对不对？也可以具有自信。所以你没有一个独立它不共之法可以加以区别，但是我们的认识却依着种种的差别，对不对？知道这个是牛，这个是羊。如果我根本没有认识过牛或者是羊的差别，我生来都见的都是牛，对不对？见都是牛。你一开始说它是羊，我也认识就是这个，对不对？我用羊来认识这名字法来认识牛，跟用牛这个名字法来认识那个牛，对那个法而言，对这个分别认识而言，有没有差别？没有差别，没有差别。于是底下这段文，如果我们有这样的了知的话，就知道我们对法有认识， 是因着对法跟他的因缘相有什么相属的一种执着。所以他说因有法故有心生，就是有种种差别的名字法，所以有种种的分别认识。所以是法异于有啊，是法异于有啊，是法异于有，那个有后面应该加个心。那个名字法跟那个认识其实原本是两个不相属的事情，懂我意思吗？名字是名字，是那个因缘啊，那个是因缘，是那个是，比如说牛那只牛啊，我们讲那个四大和合的那只牛，那个牛那个依他起相的本身是那个，对不对？牛这个名字法是名字法，我如果当初以这个牛名字法来称那个依他起相的牛是牛的话，我们就依他会认识，对不对？依这个名字会认识那个牛那个法嘛，牛那个依他起相是名字法所称的那个是，对不对？所以名其实是名，是也还是只是是，名跟是是互相关带的，可是没有必然的关系啊，没有必然的关系，就是这段话是这个意思。因有法故有心生，这个名字之法跟我们八识认识的那个对象其实是什么？不同一件事情。名字是名字，是是是，片计所知相的名字法是名字法，依他起相的那个实体是那个实体本身，两者是没有决定性的啊，没有决定性的啊。异故，因为两者差别嘛，名是名，是是是，名不属是，是不属名，因为两者不相属故，那个异是这个意思，两者不相属故因无，无者是什么？无自性。名不能够具备有牛的自性，那个牛的那个名字不能够具备有牛的依他起相的自性，对不对？我们牛这一法要能够得到分别的认识，必须依止于它不是不是很多种种别的法，这些因缘来正确的认识，对不对？所以我们唯一能够做正确的认识是依着种种因缘啊，假说种种的差别相，这是唯一可以正观一切相的方法。所以他说异故因无，你不能够依着名字只有自性，所以知道这个名字自性本身是无所有的啊。所以异故因无，无者是名之法则，你只有执无都是什么？都是不决定的，都是不能够产生决定圣解的。底下就相翻了，如果有法是牛，羊也应是牛，因为呢牛这一法啊，有法，有法就是名句文，如果有法是牛的话呢，羊也是牛，就是名字之法，因生之法。如果以因生名字之法说是牛那个依他起相者，我说是羊的时候，说是羊的时候，原一开始说它是羊的时候，那么那个依他起相的那个动物啊，也应当就是牛那一法，两者没有差别，对不对？因为只是名字的差别而已。比如说今天你讲我是廖成林，对不对？或者你称我的法名叫做法禅，这个慧堂，不管你怎么样称我的种种名，我种种名字体还是一嘛，对不对？所以你对于字体的分别认识跟名字法的自信没有决定的相属的关系，所以这段文就在破这个观念。何以故？有法不异故。有法不异是名字法，名字法并没有办法产生差别，依他起的种种因缘差别才可以令法有差别。如果你认识不到因缘的实相的话，你不能依着名字认识到这个差别，对不对？所以名字是名字，是因缘是属于是因缘。我们在名是的差别假立底下呢，去假立自信而说有种种的差别，这就是整个唯识观啊，依止于是寻思观施设的由来。但是如果你不了解，你不学习这个唯识的一种理路的话呢，这段文你就必须要对理则哈，那个语言逻辑要非常的通达啊，非常的通达才可以。有法不异故，就是名句文并不能够令依他起的种种相自己产生差别，对不对？所有的差别是依他而起的啊，是依他而起的。名字法本身并不能令法有差别，可是我们今天的凡夫呢，依着种种的名句文施设有种种不同，就会只有执非有啊，只有执非有。 若义则无。如果你了解名是名，事是事，两者不定相属，如是观一切法，皆无自性。皆无什么？没有名言自性，对不对？皆无自性，请皆无的旁边呢写无名言自性。由此可以了解一切法没有名言自性，名言呢是虚狂的，是虚狂的，是不决定的，是不决定的。如果不能够正观依他起相的话呢，一切名字法没有自性可以成立，对不对？没有自性可以成立。所以这段文是告诉我们这件事情，名字法本身的虚狂性。好，我们先用偏计所持相来认识有自相无他相的二边分别。所以我这边才会说了，因为我们不如实知一切法是偏计所持相故呢，我们会产生两种错误。第一种错误，依着名言故呢，执着会有什么一切法的自相，对不对？这是结论了。我们也不知一切法是观待故而分别什么，分别无他相啊，分别无他相，这就是两种有非有的执着。好，所以呢，我们要了知一切名言自性呢是不可安立的。好，底下呢看看我的句子就说了，如果你能够正观缘起的话呢，就是说若于依他起相远离片计所执相，那么于是呢对片计所执相所产生的有跟非有的两种执着远离的缘故呢，就可以证入什么一切法的圆成实相啊，一切法的圆成实相。圆成实相就是一切法如，一切法如，一切法的独立的因缘，个别个别都是什么，是独立的因缘，互不相系属，互不相系属。你不能够去别生一法说其中有差别，你也不能说它没有差别。所以圆成实相就是因为它个别个别都是无生之法。底下我们看复次，菩萨观一切法一，一旁边写就是无二，无二就是无分别。因为你对要一切法要有分别，一定要在一切法的分别向外定立一个什么，定立一个抽象的标准，对不对？定立一个抽象的标准，你自己在心中生出一个抽象的标准，那用这个抽象的标准再去做分别嘛。所以说有法有心生，你一定自己分别心生，于是有种种法生，对不对？你今天如果不别立一法的话呢，法法都是因缘所生的，对不对？因缘所生的，你不能把每一法每一法拿来互相比较。可是我们人就是喜欢比较，依着比较心生一法，于是种种法会有差别见生。那么于是你见种种法就有不平等见。如果你能够远离一切的片计所执相，对不对？心不生一个抽象别生的一个虚狂的之见，你见一切法平等，心就会平等。心就会平等的话呢，你就会不会有自他的分别，不会有法的高低的分别，于是你的智慧跟修养都会烁烁的增长广大。所以呢，观空是要在这个地方得到功德利益。如果你不在这个地方得到利益，你把它当作哲学的命题来怎么样推论来去辩论，那么在这些辩论当呢，都会落于什么，落于自心妄执。所以圆成实相的观察就要观察一切法是无分别的。为什么无分别？每一个法都是因为如其缘起，所以如其有相，对不对？所以这个相只是缘起，缘起之外并不会别生一个有法有我的，对不对？那个原生之相，那个原生之相都是名字上的妄执着，虚妄的执着。而因缘只是因缘，就像我今天观察，如果一切法是由几个积木所堆成的话，除开每一个积木之外，在积木之外并不会别生一个名字法所说的总相。所以观察一切法的缘起生命的现象，你就应当观察没有我实际上从过去到现在在流转生死啊，乃至于生死这一法也不过就是烁烁追求到其无始之因呢，没有办法救其第一因，底下就会讲到这件事情。所以圆成实相就要观察一切法无二相，一切法无二相，因是无二故，底下就讲因是一法，诸法中一心生，一心生，那个一心就是无分别，以无分别能够正观缘起。 所以说诸法各个有一相，那个一相就是缘起相，就是如相，如相。所以你不要去问为什么糖是甜的，盐是咸的，对不对？依那个缘起，它就是那个性。每一个法就是这样子的，如其独特的缘而生出种种的性相分别，而性相分别只是分别，而并不是实有自性，对不对？并不是实有自性，只是依着我们的受用，依着想心施设名言而有分别。每一个法其实就它的限量境界而言，是如其缘起无有分别之相可得。你如果你远离遍计所知相，在依他起相正观的话呢，缘成实相是一切法无分别的相啊。这边是就讲这个事情。所以合众依故，个别个别有它的无分别相，所以呢假说有名，名名就叫假说。依着众依个别个别的因缘相故呢，假说有二，假说有三啊。一为实，就是无二是实，二三是虚的啊，二三是虚的，是假安立的。那么二三者就是自性差别啊，所有一切法的自性差别相都是假立的啊，都是假立的。一切法的无分别相才是实相啊，这是指的一切法菩萨正观缘起所证入的缘成实相啊。约证入缘成实相，离遍计所知，在依他起相能够得一切法的无分别相，才有办法证入一切法的实相啊。这段复次呢是说这个道理。好，来看看第三段的理则，在701页。复次，菩萨观诸法有所因故，有所因呢，我们就应当在旁边讲了，有无明故，有行，对不对？能够圆行。那么圆行故呢，有事啊，圆事故呢，有什么名色？圆名色故有六入，乃至于有生老死，又被苦恼，对不对？如果前因是由法法相续等流而起，对不对？那么一切法就怎么样，就会有生灭。所以如人生无常，何以故？生灭相故啊，生灭相故，一切法皆是如是。为什么？有所因故。有所因呢，那个因就是什么？有造作。那个因就是有造作，因为我的心攀缘了，因为我的心分别了，因为我的三业造作了。依什么造作？依自己对相上不如实知，有苦乐受，依着苦乐受为借口造三恶业，这叫做有因生，懂吗？所以一切法是有因有缘而生的，因为我妄见为有，所以才会造业，依业为因而就怎么样引生后有，这是业果实有的观察。所以我们虽然说一切法无生，一切法无作，一切法无生亦无灭，虽然实性毕竟空，但是呢有因故，一切生灭就会怎么样如其缘起而种种感召后有，业果实有法就会这样子 一直不断的相续升起。这就是依他起相的生灭流转的染法而说的。所以约染说有生灭，那个染者就是三种杂染，烦恼杂染，业杂染。那么依着烦恼杂染造作业，造作业因，于是呢就会生种种的有，所以第三者杂染就是生杂染。所以唯识呢就讲这三种杂染。如果你这样种种造作，依着行业因缘有因故，一切法有，对不对？所以一切法为什么有？有因有缘故有，而这个有因有缘其实是无生的法，我们妄见为有而已。底下就会说，复次，如果一切法无所因，业因不造的话呢？一切业因不造的话呢？一切法故有，有什么？如人生无常生灭故，有只是因缘。可是因缘呢更有因缘法生，每个因缘呢会推啊，会推因缘法是不是实有的呢？因缘法这个实有性是依着它的因缘而生的，对不对？于是呢往前一直不断的推，推到后来找不到那个实点，找不到那个实点。那么这一段的观察就像是唯识所提出来的那个例子，蛇神的例子。前面呢这段法说诸法有所因故有，是指什么？你因为光明 不能够很明显的缘故呢，所以在黑暗的地方呢，望见蛇嘛，望见绳子现出一个什么蛇的像。所以这个蛇的像，如果那里没有一个绳子的话，我也不会无端端在那边生出一个什么，生出一个蛇的像。所以那个蛇的像并不是没有的，是有因有缘，对不对？我在因缘不明白的情况底下呢，不见实相的情况底下呢，依着那个蛇，把依着那个绳子，望见有什么？望见有生灭的那个蛇，那个妄执出来。前面讲的那个有是指那个有，而后者那个有是说，哈，当灯打亮，我看清楚之后，原来那个绳子从本以来根本无所有，而不是灯亮了之后呢，灯的光明把蛇吓走了。不是，根本看起来就是绳子这一法，而绳子是不是实有的呢？绳子这个因缘的有相是怎么有的呢？继续观察，一切法无所因故有，如人生无常生灭故，因生灭故知是无常，此因复因有因，请把这句话画起来。如果前面一切法有因故有，那么依止于那个因，它复有依止，对不对？还有它的依止，还有他的意志。如果这样子推至无穷的话呢，无穷因为没有第一因，请加这个字，无穷则无第一因，那个无因是无第一因，因为没有第一因嘛。如果没有办法施设第一因的话呢，每一法只是相续，相续只是什么？生灭，生灭就是无常，无常就根本没有一法生，对不对？法法都在生灭，生灭那只是相的变化，名字的妄执，除此之外没有一个人在生灭，乃至于生灭这一法根本没有相可得，根本没有相可得。所以由此呢，这样子的理则去思维，若是因更无第一因的话呢，这个因呢是无常的，无常呢，所以一切法毕竟不生啊，亦非因啊，亦非能生因，请这边亦非因的那个地方呢写能生因，如是等一切无因。所以依他不能够说成实有，我们先用依他来破什么片计所执的有，对不对？知道片计所执的有是一种自性妄执，可是依他是不是实有的呢？我们依的依他的实有性来破什么？来破片计所执的有啊，来破片计所执的有。可是呢，进一步再去观察依他起的有，复有什么？复依他而起，又是观待而起的，毕竟找不到一个真实的第一因，所以因为找不到毕竟真实有的第一因，所以它也是一个什么？它也是一个约染因而生起的假法，所以它的自性差别法也是无因所生的，也是无因所生的。所以这里呢，就用依着无始还灭门呢，观无明无无明亦无无明尽，对不对？无老死亦无老死尽。前面呢就是一如名原形形原事，于是呢有生老死又被苦恼，所以有是这样子相续而有，可是相续呢没有真实的第一因，依着没有真实第一因故，所以你说有法生，这也是一种自性妄执啊。这个是观察正观依他起相啊，正观依他起相。于是呢我们就在这个地方呢隐隐约约还是会认为什么缘起是实有的啊，会有个缘起的那个相在那个地方。到底缘起有没有相，对不对？缘起有个生灭相，于是我们把生灭相说生灭就是缘起啊，说生灭就是缘起。于是底下呢用有相门无相门来了解，那个相只是你心中对于一言分别的事心施加名言而生起的名言相，所以一切的相只是你心中无形无相的名言相，所以一切法真实是无相的，那个无相是缘起，缘起只是一个抽象的认识分别，并不是真实我们所看到那个四大的相。所以后面就在看一切法一相故一相所谓无相。所以先看为什么有相，我们今天为什么会在缘起法上认为无常生灭就是缘起相，无常生灭不是缘起相，那个缘起相是名言相，我们把名言相投射在外面，对不对？依着抽象的一言分别之上立之说有一切法，底下这段文就是在讲这个意思。复次， 菩萨观一切法有相，无有法无相者。你说一切法有相，无有法无相者，那就是讲有咯，有是名指施舍。比如说地，我们就施舍什么坚重相，水就施舍冷湿相，火就施舍什么热燥相，风就施舍轻动相，虚空就施舍容受相，啊，分别就施舍，啊，分别觉知就施舍是四相，就是四相就是什么？四相就是分别觉知。有此有彼，就叫做方，方就是空间，有这里有那里，对不对？于是中间有距离嘛，依着距离的施舍说这个就是空间。有久有近，啊，就是有远有近，这叫做时间相。那么什么叫做罪相呢？就是浊恶心触恼众生，这个叫做罪相。尽善心悲悯众生，说这叫做福相。浊一切法，这叫做系缚相。不浊一切法，称之为解脱相。现前之一切法无碍，是为佛相啊，是为佛相。如是等一切各有相，那个有相旁边还要多加两个字，有什么名言施舍，是不是？我们都把每一个名言都可以加以性相的施舍，说一切法有相，有相只是名言。可是你依着名言继续去观察看看，底下就是约名言的有相去看。所以我上个礼拜就跟各位讲了，这里的有相是什么？以分别施舍名字，对不对？所以我上礼拜讲了分别为名啊，分别为名。所以名言自性故，有相有为名。依着分别，依着种种法相的性相分别，而这个性相分别为名字而有，对不对？除名字法外，你找不到有哪一个实相啊，哪一个实相是为那个法啊，是为那个法。底下就是来看这件事情。复次，菩萨观一切法皆无相，是诸相从因缘和合生，无自性故无啊。这个是总标义。虽然说依着分别施舍假名有种种为名的有相，可是这个有名之相都是由因缘和合而生的。所以你看看名言的分别、法相的分别、性相的安立，都是依着什么种种因缘，有因有缘有种种法，这样子来定立它的性相。所以呢，依着因缘来施舍啊，施舍。所以呢，一切法只是因缘生法，没有因缘之外别生的自性之法，这个我们都很熟悉了。底下呢就用四大来做观察。首先先标举地大，如地加个字大，如地大这一法。地大这一法如果仔细去看它的定义，地大依四法合合而生，哪四法？色香味触。意思就是说地大是一个坚实之法，前面就讲了嘛，地大是什么？坚重相。一个有执爱性的那个东西我们称之为地大啊。那么地大呢，如果加以分析的话，我们怎么样去认识地大呢？约色约香约味约触去认识地大。你会说为什么没有生啊？生是透过另外一法打击之后，对不对啊？另外一法有情无情去跟它怎么样撞击，因着动向施舍有声音，所以声音并不是地大的志向。地大志向那一法，比如说一个盐巴，盐巴你看看它是白的，对不对？摸起来是硬的，尝起来是什么？咸的啊，尝起来是咸的。那闻起来有一个也是一样咸咸的那种这种味觉啊，嗅觉。这个依着这四法和合，顾名有地大这一法。不能够说依着我们眼见的那个色说成为地，对不对？所以呢，地大不能够约见啊，约依色有见说是地大，因为地大是不可见啊。如果你说我所见的色就是地大，那么这样子的话呢，地大就是无香无味无触，后面就会说了，不但色故名地，也不但是香，不但是物啊，不但啊。不能够单单只是味，也不单单只是触，所以呢，种种因缘法都不能够怎么样，不能够相离。如果法因缘相离的话呢，不能够生出，不能够认识一个地大那法。 故名为地。依着色香味触这四法，依着因缘来认识地大。何以故？如果但色是地，那么香味触就不应是地。那么这样子的话呢，地就没有什么，没有香味触，没有香味触。如果没有香味触，那地只是一个假设，只是一个什么投射在电影荧幕上的东西，对不对？电影荧幕上是不是也有色？可是那个色没有实法，没有实法。你要构成一个实法，一定除了能见色之外，必须有什么香味触可以认识，和色香味触的四种认识作用，我们才可以确定那个法是实法，对不对？如果单以见色是实法的话，没有香味触和合而生的话，那么这一个能见色不能够说是地大，不能够说是地大的真实之法。所以真实的认识必须要依止于因缘和合不相离的色香味触四法和合，才能够说有可认识的实法。所以任何一个可认识的实法必须要依着因缘而生，必须要依着因缘而生。那么如此之故，底下就开始为我们来分别做总结了，一一相摄是不成立的。复四，是四法云何为一法？意思就跟你讲说，地是一法，对不对？可是呢，地是有怎么生的呢？色香味触四法而生的，对不对？而色香味触各个有它的实性，各个实性是四法，而地大又是别有一法的话，那个一法就是有个自性之法。如果地大自己有自性的话，自性这个地大的自性一定不属于什么？一定不属于色，一定不属于香，一定不属于味，也不属于触，对不对？如果它属于其一，就非三嘛。前面已经讲它的错误了。如果他说别开这四法之外，别有一个地大的自性的话，如果我把四种色香味触组合，就会别生一个地大的自性的话，那这样的话是有问题的，对不对？地大是别有自性的，那么别有自性者他自己应当就会生了嘛，何必关待于色香味触有他生呢？可是如果你不依止色香味触，你能够有地大吗？又不能有地大。所以呢，你如果在四法因缘生之外别有自性，依着地大这个名言说实际上有个地大这个实法的话，这个是相自己自与相违，对不对？你自己施设上就产生逻辑的错误了。底下这段文是说这个意思，云何有一法？如果地大这一法是由四法色香味触而生的，如果你在四法之外决定要认识地大有一个自性之法，那么这一法云何为四法？以是故，不得以四法为地，一不得离四为地。这就是不依不异的意思。不依者就是不能够离开四法说有一个自性可得。可是呢，你也不能够说地大无性，因为地大是依约四者四法色香味触而有什么而有生啊，所以你也不能说它没有。所以这就是亦有亦无，说有说无都不可得的意思。底下又进一步来分别啊，分别地大无自性的说法。问曰：我不以四为地，四者是色香味触为地，但因四法故，地法生。这用因缘观啊，因就是借，借着色香味触，所以呢有地大这一法生，此地在四法中住。那意思就是讲了，不是四法之外别有地大，那地大是在四法中住啊。那么表示地大是什么？地大是属于四法的，懂吗？地大是属于四法的。你看这个观念是不是正确？答曰：若从四法生地，地与四法是异。如果你说由四法生地大，那么四法能够生地大，地大应当是与四法有一个自体的差别相，就像什么？就像父母生子，父母就像是四法，对不对？有因缘嘛，因为父母是我们能生的因缘嘛。那么由父母生子的话呢，子则异父母， 对不对？那个生出来的孩子跟父母是不是别有字体？应当别有一字体啊。好，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来看看，今眼能见色，鼻能知香，舌能知味，身能触地，请告诉我，你依我们六种感官的哪一种感官认识有地大？你离开这种事法的认识性，你告诉我地大在哪里？地大没有六识哪一识可以怎么样触对，对不对？没有六识可以触对这一法，这一法就是无形无相，无形无相等同于无法，等同于无法。所以更有啊，因更有一根意识可知啊，加个字可知，应当别开色能知啊，眼能知色，鼻能知香，舌能知味，身能触之外，别有一个认识作用，可以认识一个地大才对呀、啊，认识一个地大。可是实际上我们今天来看，根本六大啊，六种事件根本无法去别开色香味触之外，别别认识有一个地大这一法。所以地大这一法只能够从不同的面向，依着能见色，鼻之香，舌之味，身触地，这样来认识。所以呢，除开这四种认识之外，没有别的认识作用可以去怎么样圆念啊？圆念就像是儿子一样，你可以找到一个儿子那一法啊，你可以在父母之外找到儿子那一法。如果你说由父母可以生子，四法生地也是如父母生子一般的话，可是地不像儿子父母生子那一般一样有一个字体可得，因为没有认识的对象，地大是没有一个六根可以触对认识的对象可得。所以你说地大在四法中住，而这个可住之地大之法又不可以为六识所认识，这个是不可以安立的。底下呢又自救了，问曰，若上说地相有失，因如阿毗昙说地相，他说地大是四大能照射，加个字能照射，地大是维系的，是一种极维，它是一种能升起一切色法的极维相。这是阿毗昙里面的说法，他就引阿毗昙的说法说，地大是四大的能照射，能照射旁边写个极维啊，因为阿毗昙呢的人呢就会认为有一个极维，而地种是兼相，是可见色啊，这个人就施设这样的命题。他说呢，地大是不可见的，地大是不可见的。为什么不可见？因为是四大能照射的极为相，极为相不可见。可是呢，地种是兼相啊。既然是这样的话呢，地是可见色啊，地是可见色啊。底下呢，龙树菩萨就开始对啊对这样子论点呢说出他的错误，答曰：若地但是色，先已说失。前面就讲了，如果地就只是依着能啊能被眼见色来认识的话呢，前面已经说了，就像电影也有种种的怎么样色法会为眼所见嘛。可是你不能说电影上的种种色法是实有的嘛，前面已经说了啊，就是依着前面的说法。底下呢又施设另外一个命题来破，又地加个字种，又地种为兼相啊，但眼见色是眼能够所见到的色，可是这个所见的色呢，如水中月，如镜中像，如草木之影，则无兼相，则无兼相。你说呢？你说你眼能够见色啊？你说它是可见色，你能够见到什么色？地大的哪一种色法说它是坚硬的？坚硬是一种感觉，对不对？你看到，比如说我们看到画刺刺的，对不对？你说那个东西感觉会有刺刺的感觉，对不对？那只是你眼睛攀缘，然后分别说它是刺刺的，它是硬的，它是软的，对不对？所以那个是一种感觉，它不是你能见的分别。所以你说你能够见到坚硬，坚硬是生根触之的，对不对？生根触之的，乃至于如果它是个实法的话呢，拿来尝它有味，拿来闻它有香，所以它还是什么因缘所生法，对不对？ 除开色香味触之外，你没有办法依着能见色啊，依着可见色认识一个什么地种的坚印象啊，这是破他的这个东西。所以他说这个坚相是可见色，这个命题是不成立的，是不成立的。底下呢又做第二重论义来跟他讲，眼见色是地，这个是错误的。他说复次，若眼见色是地，坚相是地种，那么如果你坚持这种论点的话，我就问你啦，那眼见色也可以见到水见到火嘛，你看你看到壁台你会见到水嘛，对不对？你烧一把火你见到有火，如果你眼见色，就像地能见，水能见，火能见，姑且你说地能够见到坚硬，水能够见到湿，火能够见到热，那么你又依着湿来认识水，依着热来认识火，那我问你，那风怎么认识？风无形无相，风依于水，由水波而生，对不对？水波毕竟就是水，你不能说水波是风。火被风吹的飘摇，就会有忽隐忽现的火的飘摇相，你不能说火的飘摇相是风，那毕竟就是火嘛，对不对？所以你说四大种都可见色，那么请问风怎么说？风不能，风不可见，所以风大不可见，风大不可见。于是呢，风跟风种也应当如地水火一样可以分别啊，但实际上是不可分别的，对不对？你只能说什么？如何说呢？何等是风？说风种。何等是风种？说是风。你只能以名以事互相关待，说是有。所以呢，地水火风这四大只是一个名字相，懂吗？是一个名字相，是一个观念，是一个抽象的法，是一个抽象的法。如果实际上去认识，只能用六识去个别个别的去怎么依着因缘去见，依着因缘去见。所以你不要以地水火风它有色相可以分别，于是你说可以见的色是地大，是水大，是火大，对不对？地种本身呢是湿相，是热相，是硬，是坚相，这些都是名言施色。实际上实法都必须依着因缘，依着六识去分别才可以升起的啊，才可以升起的啊。若是一物，不应作二种啊，二种答啊。如果地水火风都是同一种属性的话呢，你就不应当把地水火做一种回答，风做另外一种回答，这是不应当，不应作二种答的说法。若是不义者，地及地种也不应当去分别，也不应当去分别，这都是假名施色故已有的。这是第二番哈，第一番说地在四法中住，第二番说是地是色，大种是有志向啊，这是第二个施色。第三个施色说四大不相离啊，说四大不相离，在703页第一行底下说，问曰：是四大各个不相离，地中有四种，水火风也个别个别都有四大的种性在里面，但四大中地多故，以地为名，水火风也是如此。在阿比昙里面有这种说法的哈，这都是阿比昙里面会有的说法。可是这种说法呢也不能成立，如果你用大乘空义来看的话呢，底下龙树菩萨就告诉你这种说法，说你每一法都有四大，只是依着殊胜，依着地大比较增胜的缘故，于是呢你假名为有。那既然假名为有，就不是实际上的什么地大，所以地大无自性。因为呢每一个地水火风呢个别都有四大，所以你自体说个别都有四大，依增胜故有，所以都知道这是假名为有，对不对？不是实际上有一个地大。答曰：不然，你这种说法法皆有四大，依增胜故有，这种说法是不能成立的。为什么呢？何以故？若火中有四大，